介绍《菩萨戒》，这个下午讲到这个十顿戒，还有这个戒性、戒相、戒体、戒用，这个还有一个呢叫开遮持犯，这个我们犯了戒怎么办啊？有一些戒犯了是为了利益众生啊，对自对他都有好处啊，这个戒了就不算犯。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你比例来讲啊，盗戒是吧？我们在吃饭，人家发了一个苹果给我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出家人会喝盏致意啊，表示接受，接受以后这苹果就属于我了。但这里面有两种意，在无界来讲，我者就属于我，谁都不能拿，拿者这盗，就是拿的人呢，就是犯了盗戒。但是在菩萨戒的范围之内呢？就是说我喝盏表受，受者就放下来了。他说有人跑过来，他看到这个苹果啊，说师傅受过啊，我应该拿回去去供养我给我的儿子带回去吃了消灾免难啊。然后他拿回去了，反我呢有功德。所以菩萨戒呢，他这个是不叫犯戒，反我呢是非常有功德的。但是呢，对无戒来讲，它是相上来看的，所以它不是意，因为意义上呢是相信佛。从相上讲呢，无界呢就是人天界，它没触动佛那一块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家的东西不宜拿走。我相意从这个菩萨界来讲，意受就可以了，意受了以后我没拿走，就叫作意了啊，作意了就谁拿去供养给孩子，还我那孩子会得福报。不算道，所以呢，我们表面上看是道，其实上呢是有功德的。所以，我们无界跟菩萨界分不开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婆婆她非常执着，然后这是庙里东西不能拿，拿了以后又犯过失，然后拿回一个身子吃，好像身子吃了要倒霉一样，然后就不停地忏悔，然后你拿庙里苹果回来了怎么办啊？我要千倍万倍来还了，也还不起呀。然后呢，这个把锅打破卖铁来给寺庙来还债，这种观点就是很多的人这种偏执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开源界开源的一定要开，不开源反而犯过失，是吧？就是说对有众生，就明明的那件事是利益众生，令众生发菩提心的，但是说了无戒。然后就不开源，不晓得开源，不晓得受菩萨戒，没有开，所以呢，就反我犯戒，明白吗？就是对众生有利益，你反我所作，就是说，看来人离今天了，不能蹬头，一个人埋到头底下去了，埋头底下墙倒了，把头把人埋进去了，那个人呢，他就说，他说今天不许蹬头，看人埋在里面，今天不能动啊，今天不许蹬头。他就说你不管了，就跑走了。今天不能蹬头，蹬头会倒霉。就是说，不晓得救人重要还是看日历。今天不能蹬头，就是看着你自己那个借条。我不考虑到众生的生命，那你持戒干嘛？持戒是为了利益众生的。如果对众生没有利益，这个戒就要犯戒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这要开源。遮戒是什么叫遮戒呢？就比例来讲你们在家里面这个卖鞋子。是吧？或者是卖衣服，会搭弯鱼戒，是吧？弯鱼戒就说这件是10块钱买的，你告诉别人我是20块钱买的，我卖给你21块钱，我就赚了1块钱。事实上呢，你赚了11块钱，你说你就赚了1块钱，这不就是弯鱼吗？这个弯鱼就是业力，我们都会产生的，很多地方都会产生。但是呢，你一发菩提心的善法遮戒，就开车开遮遮戒，就是你不停。就是说发菩提心，就比例来讲，你老婆就是说炒肉给你吃，或者你炒给老公吃，切肉是吧？切肉吃，那说老公要吃，我不能跟家里闹离婚啊。就是说，那就念往生咒发菩提心，愿生生世世啊远离这个肉食，愿生生世世啊不伤害众生。虽然这一生的业力被逼，但是呢。我用这个菩提心，用自己的愿力，这个广大的愿力来遮止， 这种就是让自己所有的叶啊变成焦芽败种，就是让这个种子不能发芽，因为你这个罪一定在那个地方，切肉啊杀生啊肯定在，但是呢你可以发愿让这个种子不能发芽，知道这个种子是在，就是没有缘起，知道你的菩提心很重，恶的话，但是你没有它没有缘，就像那个种子是吧，它不在它头里面去它会发芽吗？放在石头上它怎么发芽呢，是吧？所以这种生命中呢，不断的发菩提心，不断的发菩提心，这个叫做遮，遮就用善来遮掉恶的，就是说愿力大过业力，知道吗？你的愿力就像太阳，你的业力将随你的月亮，它不能够普遍的，太阳出来了，月亮叫萤火虫一样就没有了。所以在生活中呢，不断的念佛啊发菩提心呢，都有遮在里面，对吧？在生命中，在你家里工作里面，不停地发菩提心，愿一切众生成佛，愿见者闻者俱得解脱，就是不管是爱到我、错到我、骂我、说我、讲我的人都能解脱。人家骂你，那肯定是因为业力嘛，但是你有菩提心力，人家骂反我转为功德，转为解脱，这样转为你的菩提心，就是说你比你来讲脱我的东西啊，他是肯定是我过去往昔的业力才脱我的东西，不会无缘无故的跑出来的，就是脱我的东西，就是我往昔的业力现起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反正愿脱我的东西的人都能解脱，愿脱我的人成就我的菩提心，那说他都能解脱。你说你成就我的菩提心功德大，还是那个人脱灯衣的功德大呢？过失大呢？就脱我的灯衣是业力，但是成就了我的菩提心，那我的菩提心的功德肯定大过他的业力了，也大过我的业力了。所以呢，在生命中任何一个地方常好我的，就是说你常常告诉别人，反正见到我的像的人，看到我的名，听到我的名字的人，他说这我以前拜救化山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不管是伴者还是站者都能解脱，就这样的想。所以呢就这样的呢，不管人家伴你站你，那时候都可以转成我的菩提心了。那个人本来伴我要下地狱的，结果因为菩提心我他都能解脱。这个就叫做遮法，遮恶为善，就他本来要下去的，结果你的善法可以把他的恶遮掉让他解脱，就像那个恶言论把善遮了，无界比丘戒只有持跟放，是吧？只有持跟放，没有开遮的，就是无界是没有持了无界，因为我持了无界，没有持菩萨戒。这种观点就是受无界不受菩萨戒，你无界都放光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说菩萨戒可以让无界圆满，无界可以让菩萨戒更圆满。因为无界跟菩萨戒它两个是相互相成，就比丘戒跟菩萨戒它是互相配合的，可能会放比丘戒，但是呢菩萨戒在那个地方，我可能放菩萨戒，诶，比丘戒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它两个配合好了以后啊，就变成一个圆满，知道吧？所以无界跟菩萨戒是配的，就是说受无界就先受菩萨戒，就那里面肯定是有无界的，是吧？所以无界是没有开遮，我菩萨戒它是有开遮的，就是你说这个开遮法，就大家一定要晓得遮法，遮法就愿你的菩提心遮住恶业不要现前啊，一人就是说你恶业越重，你的菩提心更要重，就是你发现你嗔恨心越重，你要越发菩提心，就是啊，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就有办法了，哦，原来我的烦恼越重，我要更发菩提心。我越是恶业越重，我要更发菩提心，让我的恶业远远不要现行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谁愿意下地狱？都不想下地狱，那就发菩提心吧。但是又造了地狱因，又不想下去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就是发菩提心，受菩萨戒嘛，是吧？觉得这个时候菩萨现在就这条路能救你了，还有办法救你吗？是吧？就是说，所以呢，就是说要常发菩提心，发愿，这样让我们那个，让我们这个恶法呢不要现前啊。所以呢菩提万事菩提心就是摩耶，这个菩萨戒，这个华严经讲，就是说我们要对菩提心，对菩萨戒，对菩萨的这种信念，前面讲了这个戒心戒相戒体戒用，你明白了以后的话就可以啊，开这个持，持该持的不持那就是过失，是吧？该持的这明明能持的为什么不持呢？那不是 自骗骗人吗？是吧？我受菩萨戒，明明能吃，我不去吃，那不是你大脑有问题吗？是吧？我来受戒干嘛？就是说你故意受戒，那不与不受戒呢？受戒故意犯戒，那还不与不受戒了？是不是？那不来受戒呢？那受给人家看啊，是吧？因为受戒目的是自己受戒，不是为了披着这个衣服给人家看的，是吧？所以受戒是跟自己的信仰是自己的事情，跟别人没有一点点关系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说该吃的就一定要吃，是吧？犯了你就要接受过失，那吃更犯，吃当攻击啊，对你很赞叹了。那犯了以后怎么办呢？犯戒这个得叫忏悔啊，忏悔里面有礼忏悔、事忏悔，还有揭摩忏悔，还有这个低头忏悔，就是忏悔的。还有一个念佛忏悔，忏悔的方法是很多的。菩萨戒呢，它这个有破戒，但是呢，没有说我犯了以后就没有了。还有戒，菩萨戒是远远跟着一受菩萨戒，其实它是永恒的。就是就像金碗打破了，它还是黄金，金子是不会变的，只是碗打破了，金子还在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子呢，这是被流失包了啊，它显不出来。是吧？那我说为了它显出来的话，你必须要通过忏悔啊。忏悔就是五戒，有重戒啊、重戒、轻戒啊、低头罪这种种罪。那我说重戒呢，忏悔呢啊，这个要靠这个在菩萨戒里讲见花，就是见名相，见成名相了。别人来讲，你通过忏悔呀，不光是啊这个见到清净心。见了就是你胸口啊，就像明月一样，你发现了胸口一片凉凉的感觉，就是外面的就感觉到你胸口啊清凉的，就像空洞蓝空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是戒清净，知道吧？就是你要修除这种感觉。我常常观想去胸口一个蓝天，就蓝天不远，就胸口这个地方，知道？你常常想就清净，但是清净到一定的时候，你戒就清净了。只有戒清净，才有。这个地方就像我们讲叫迷相，所以迷相现前的话，哎，你业障就消除了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叫做啊，其实上这种忏悔方法，不管理上事上都是会显现出来的。你如果你是犯了重罪，你通过这样忏悔，你发现你胸口出现这些迷相啊，你就罪就清净了啊。他说忏悔见空中花也可以。就空中见，你通过忏悔的方法，发现空中放花啊，或者菩萨给你摸地，这也是忏悔清净了。或者说你忏悔到一定的时候，你晚上做梦了，佛菩萨来给你放光，哎，这也恭喜你，你最清净了啊！你这个啊，大家都还是有机会的啊。那说这个，那说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讲就叫四忏悔啊，就像。事忏悔的话也有这样的现象出现，离上忏悔也有这样的现象出现。离上忏悔其实就是般若忏悔，就我们今天讲的般若经，一切法皆空，看到空性，就是看到空性的时候，你胸头就有见，或者说明相现前，见光见花，梦中做梦啊，梦到一些月下，都是好现象，就是说这些都是最清净相，最灭掉了也有清净相现前。但一有忏悔心啊，它一定会出来的。就是你常常，我就说我讲的过程中，这几天你天天晚上梦见胸口啊一股迷香，或者梦见了空中有花，或者困见了晚上有佛菩萨来给你摸底，那这个都是你在听法的过程中把你的罪给灭了，这样就不管你造了什么罪，都有灭相，都可以，因为罪啊无自性，都可以灭掉的，知道？没有罪，说罪如果有自信，它就是清净的；不清净的，等于它是没有自信，都可以通过我们用发心来灭，它就一定能灭得掉的，是吧？但是说这个事上忏悔呢，离上忏悔其实比较好一点的。为什么离上忏悔你可以看得到的？事上忏悔的话，就是说我们搞仪式，叫做拜三千佛忏啦。大悲忏啦，或者是这个千佛忏啦，还有两广忏啦，都是忏悔我们的往昔和现前所有的这个罪业，叫四上忏。还有地藏忏啦、法华忏啦，他说，但是忏的时候要带观想 啊，这样的力量就比较强大，不是叫你拜拜来带着你拜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带一点观想，因为观想是心啊，是有事有理，这样的参会力量就非常的强大，是吧？啊，不只是帮你罪跟别人，还可以开你的智慧，是吧？这个叫四场，对吧？那么说还有呢，这个啊，这个揭摩忏，揭摩忏就是找师傅忏，知道师傅给你做揭摩，就是说把你关在房间里面，把黑雾一片，找20个大德，或者找几个亲近善知识，就是说真的，然后像师傅给你忏了以后，师傅告诉你罪没有了啊，以后不要再想了，就是因为对师傅来讲罪是空的，知道吧？是这样，通过这样的揭摩以后呢，师傅告诉你，你的罪已经忏悔了，以后不要再说了，啊，一忏永无，就是不要明天又开始讲，就是哈，就是明天又开始讲罪一消永消，不要老是搞，知道吧？就是老是搞，因为师傅说没有了就没有了，他是给你一个决定的信心的，啊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有还是没有，因为你没得到，没有得到，只有师傅给你证明，像说菩萨戒一样。没有师父要靠自己受菩萨戒，要见观见化，但是呢他说有师父给你受全菩萨戒，有师父传给你，我在讲听就可以了，听到了师父明白了吗，说明白了记得戒，是吧？师父传给你就可以，师父说罪没有了就没有了，就师父不会把这个罪记在心里面，清净，什么叫清净善知识，就是说师父知道罪本空，师父一定知道罪，如果不知道的那个师父他不够资格给人家做揭摩，给人家做揭摩的要亲近大德嘛。现在这样的大德也非常少，因为每个人都以为有一个真实的罪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呢他认为有个罪，这个人怎么忏都忏不清净了，因为今天他来给你忏悔没法忏成，所以为什么要找亲近大德来忏悔，不是说在大街上找到一个人说我要忏悔啊，你说我要舍戒，跟任何跟只要明白的人讲一下都可以舍掉，但是呢忏悔不行，忏悔不能跟人家讲，跟乱七八糟的人跟谁讲谁就罪，就是我现在杀了一只鸡，然后跟他讲我杀了一只鸡我向你忏悔，没用的，那杀了两只鸡了，知道吧？跟三人跟人讲就杀了三只鸡，跟四个人讲就杀了四只鸡，只有那个人有一个人其中知道罪性不可得，诶，恭喜你，你找到一个正确的人，知道只有知道罪不可得的那个人才能忏悔业障，所以这个叫揭摩是出家20年还明白罪相不可得，这样的人才能忏悔，不是跟什么人都讲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，不学习般若的人远远不知道，所以要忏悔业障必须要找般若，像慧理法师啊，还有这个虚云老和尚，还有这个大德，一般我目前很多人根本就没有，就是没有资给你们忏悔的，所以揭摩师就找师傅给你忏悔啊。那么说这个啊，现在我跟你讲你明白了就知道了，还有我们这里出家师傅一定要明白，就是说有人替你忏悔，你心里一定要罪性本空不可得，不能够有一个罪可以忏悔，这样的呢就麻烦了，你这个罪就重复的造罪，就是听我说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罪讲100个人替100个人都有罪，讲1000个人替1000个人，就是说我在杀猪，每个人心中对一个杀猪，那过失就很大，我在放生，那100个人看到100个人的功德就很大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你跟100个人讲100个人过失就很大，因为他不了解罪空，所以明白吗？就是你做坏事你偷偷的做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告诉任何一个人就变成2分罪，就是所以2分罪4分罪，他再告诉别人变成4分罪，越传越多越传越多，你知道，所以你想一想，你一家人都这样搞，你活得累不累啊？就是你爸爸要忏悔呀，你妈妈要忏悔呀，你儿子要忏悔呀，你老婆也在忏悔呀，老公也在忏悔，一家人都是罪，就是你说这一家人怎么过呢？这一家人是一家人，医生说这个他今天骂了人，他杀了一只蚂蚁，他杀了一个蚊子，他说呢，一家人天天都讲罪，是这个东西怎么能告诉别人呢？就是说，哎，我杀了一只蚂蚁，我不说，我静下来，我讲欢喜戏，讲这，你也杀了一只苍蝇，你也不说，大家都是欢喜的，看到没有？只有你这个，我杀了一只蚊，杀了一家子啊，我今天又在忏悔啊，就很多人啊，以前在南山那个什么寺庙里，就都1000人大忏悔，1000、10000个人在一起重复造罪。 就是就是寄过来被政府给他给抄了，是吧？为什么有这样的罪业现前呢？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是重复造罪，因果一定会现前的，是吧？果报也不可思议，所以我们要明白罪现是不可得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，我们理上忏悔是非常好，是吧？他有预警，只要你专心，只要你发心，他就能有罪就忏悔。忏悔是降伏功过我慢的，是吧？但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叫念佛忏悔，是吧？念佛忏悔就念阿弥陀佛，就念现在在这个世界我是个罪，我念佛，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是吧？这个愿生心都是忏悔心，念佛是最好的忏悔啊，又能往生西方，又能够把你罪业扶住，是吧？还有几种罪呀、啊、是不通忏悔的，不通忏悔就是无力之人，无力之人受不了戒的，他有没有戒？就是受戒，他没有戒，叫微菩萨。微菩萨就是杀父、杀母、杀二老汉、破夫生邪啊，破转法轮身，就把寺庙给撤了，把佛像给打了啊，把和尚给杀了，然后把这个父亲杀了，把父母亲杀了，这种人叫无力人，无力之罪人。这种人呢是不能受戒的，受也没用，是吧？受不了戒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说他受了戒又叫微菩萨，他不是菩萨，是虚微的菩萨，假菩萨，对吧？他对不对？那这样的人呢，最后啊、他也可能也听到般若智慧啊这一类的东西，然后无力之罪通过念佛也可以灭，但是他没有戒，没有戒，他这辈子就没有戒了。但是呢他可以忏悔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对吧？从相上来讲他是受不了戒，但从理上来讲的话，依常体戒可作佛，作父没有问题，这样吃世界受戒他就不能受戒。就像我们比丘戒一样，花人不能受戒，就是说天上化过来的人呢，或者说他就不能受比丘戒。但不能受比丘戒不能，他不能代表他不能解脱，就是用无力之罪也能解脱，知道也能解脱，那就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你就不要起罪，没有戒没有必要的起，你得不到戒干嘛跑去受戒呢？你就不要受戒，好好念佛啊！我们般若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在理上讲可以灭罪的，比例来讲啊，这大悲咒就可以消除无力诽谤正法之罪。但是呢，受戒还是在我们相上讲，三个父母他不能受戒，但是呢，他这个读大悲咒还可以灭罪，是吧？还可以灭。你要说念阿弥陀佛能除无力诽谤正法是罪人，就能诽谤正法。然后我发现了，我要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可以，是吧？杀父杀母，哎，念阿弥陀佛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但是呢，他不能受戒了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无力之罪啊，基本上啊、也很难啊、不是一般都能去做这个罪，就是哪一机会杀父亲了，大家就没有机会，就你杀母亲、杀阿拉汉，有没有阿拉汉都不知道在哪里怎么杀呢，是吧？破夫生邪，我们别看破夫生邪可能有机会啊。你说这个按照他们讲，就是说把佛像故意把它撕掉，就破夫生邪。但是这个还没确定啊，这个到底破夫生邪是佛陀在世，佛陀的破夫生邪，因为我们杀父是杀不了的，只能破了佛系，这也无力之一。还破转法人身，就是把寺庙撤掉，撤庙就是说这个也是就是破我们的法人。就是我们在讲法的时候把它破坏掉，就不让这个寺庙存在啊、不让佛像存在，就是这个都是破转了。你就比例来讲，就是说修寺庙干嘛了，这个还不如去建学校了，这种话讲出来等于破法，破法人的危险。虽然他没有实际的去把庙撤掉，但这个话里面带有这种气氛在里面，对吧？他就说做寺庙干，做寺庙怎么样叫诽谤出家人，然后说拿这个钱去做学校多好啊，就是他虽然是一顿善心，他是偏于世俗，无意中做了这个破转法人身的这么一个题，就是菩萨戒就讲，就是说不准见佛像啦，不要见佛像啦，不要出家啦，不要这个塔建塔啦，这个就是破法人相，破法人相呢这种过失啊，虽然没有实际去做，但是呢口音很重啊，所以就是说我们讲就叫开遮持犯，如果犯了就像持了和犯了 都是特别是吃饭了啊，就要去参会。后面呢讲这个28条，就念一下啊。这个说了菩萨戒已，这后面说了菩萨戒以后，还有一个叫低头忏悔。低头忏悔跟后面这个有关系。低头忏悔就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但是也不犯大碍，就是说这是说一些小罪。小罪呢低头，喝盏即是低头，就是喝盏就忏悔了。这个轻罪啊，喝下盏就忏悔了，就是你看到师父有点瞧不起，这个就叫轻罪。但是哎呀，喝盏不应该，就这样的罪立即就消失啊，不要再挂念了，是吧？这种想法啊，你马上就是说啊，这后面就讲都是要低头忏悔，但是指的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我们可能会犯，那么说我们以后呢，晓得不犯，这样。他说第二个呢，了解我们这个前面讲了戒心、戒相、戒体、戒运以后呢，就是说违遣的善法都能跟祝福在一起，违遣的善法都可以跟信在一起，违遣的善法都跟相在一起，违遣的善法都跟佛性在一起。我为什么不去做呢？所以呢，不管多少条，只要你念一遍，就是有无量的善行，就是菩萨戒念一遍，就等于念一遍就做了一遍，念了一遍就做一遍。因为反复的存心，我跟诸佛在一起行，我跟诸佛在一起，我相在一起，我跟诸佛相在一起，我跟诸佛行在一起，我跟诸佛信在一起。一念就念一下，就这个善根呢、啊，持善根为相，持善根为行，持善根为用。相是法界相，行是六度波罗蜜，施波罗蜜行，慈悲心随行，尊尊行，就是一念之下，在拿手上念的时候，那一刹那跟诸佛行是一体的啊，跟诸佛心是相扣的。他说跟诸佛心一切相啊，一切行都是什么性身，都是跟本性是有相连接的。因为无性它就无形，无性就无相啦，没有性哪来相，相不自相啊，有性才有相啊，行不自行呢、啊、不行，没有性哪来行呢，对吧？所以有形有相就有性，所以呢你就念一遍啊，就是拿着手上瞬间就能跟祝福在一起，就是大欢喜。何况呢念念相应，何况念念微尘上每一粒微尘都相应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啊。那么说这个叫低头罪啊，你看而受菩萨戒以后是吧，受菩萨戒以后呢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戒是吧，就是供养父母师长，就是对师长要供养。那供养有几种供养，供养父母师长，他说对师母有饮食供养啊，有意念供养，对吧？也有了这个现前供养是吧，就是说意念供养，就是说你都不到师父边个来，或者说都不到三宝面前，你可以有吃有好的东西的话，就应该供养，产生供养心，供养上恭敬呢，常常喝盏就是供养，就是那说世间所有的都可以供养，就是说你眼睛看师，我用这个师供养诸佛菩萨，供养师父都可以供养，是吧？眼睛就是说我们讲念上带孝是供养，意上无嗔是供养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口上这个无是非就是供养，口上念经都是供养，那我问你，你有多少供养嘛？是吧？眼睛看到虚空带动笑容就是供养，所以你在外面去看到虚空啊，男女不一样，我供养师父都可以，就是说这一念供养，你看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人家看了以后觉得哇，好单纯啊，是不是？就看到虚空就想供养师父，看到虚空就想供养师父，供养三宝，看到这个虚空，看到百花都想供养历代的善知识。啊，你这个升起供养心，就不需要见面了，知道吧？人家修着修着到最后面啊，就是说师父三宝和善知识都会跟你心识相通的，你一定会感觉到，知道？就我看到你以后啊，我看你不看你啊，都一样的。我们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，知道吗？见与不见都在那个地方，就是说不需要见面了，我俩好像心是在一起的，就是人难过是什么？想见见不到。想离离不开，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 但是呢，如果你有这种供养以后，实际上久了以后啊，缠在一起，没有助力，千里之外都在当下，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分离了。你看到虚空，我供养师，我看到花也供养三宝，就是什么都是供养，你心中念念之间跟师父在一起，以后我见到你以后啊，啊，那都是就像好久没见一样，知道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？就是分开以后呢，也没有任何分离的感觉，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，知道？就像我们跟佛一样，千里之外，你看阿弥陀佛，这十万亿佛陀，可是跟我们就那么亲近，为什么？是吧？因为你常在虚空中供养嘛，是吧？常在佛面前供养嘛，就是佛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在十方世界，在家里面到处都崇拜阿弥陀佛，所以你跟阿弥陀佛结这种缘，所以就没有远近之感。所以这个供养并不是一件很难事，不是要你拿多少钱，是吧？但有钱供养也可以，是吧？就供养，你供养寺庙，这个供养做音响做嘛，是吧？对啊，这个如果哪个寺庙里面需要帮助，你都可以尽力供养三宝，是吧？那么说见父母师长，供养父母也要这样供养，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。常常也想到父母，父母是我们的这个生命，国家是我们的父母是我的这个生命嘛，叫做它叫生命国家国王是我们这个养我们的命，叫养命那说师父是你的慧命，佛呢是你的性命本性的性命，也就是说父母虽佛是最尊的父母。我们这是引导人，叫慧命父母，叫性命父母，衣食父母，过往叫衣食父母。那说你家里的父母叫生命父母，所以这四个父母，说哪个父母最重要啊？这个没有普贤心音品的讲得很清楚啊。做菩萨为花果，尊生是什么啊？尊生是根，知道吧？尊生为根，诸佛为花果。你家你父母才是最重要，就是没有父母你生命都没有，你怎么来去孝顺师父啊？就是你命都没有，你怎么来孝顺这个社会，孝顺师父，来拜你的佛啊，是吧？所以你家里父母最重要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三世诸佛以父母为最重要，所以在经典上讲过，就是说啊，一是释迦牟尼佛不受阿老汉供养，就是卖袈裟供养，那个二老汉全身呢都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就问佛，他说我卖袈裟一碗饭供养佛，佛不受，他说我这碗饭供养水，就是说你是人天师表，天上天下人天师表，你都接受不接受这碗饭，谁能受呢？他就问鱼有父母否啊？鱼有父母，与父母可受，你父母受了这个饭以后啊，就可以升到天上去。哇，这些可看出佛陀很重视我们的再生父母的，所以释迦牟尼涅槃之前专为父母写了一部地藏经，讲了一部地藏经，就是专讲孝顺父母的功德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瞧不起父母，你父母摸顶呢是有大的加持，比师父的加持的。就说我师父对你不一定真心，告诉你，就有两个人对你是真心的，一个是你的良心，就是你的自信。对你是真心的，他永远爱护你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父母，知道？社会他是有条件的，我可能也会有条件，对我好，我对你加持，还是有，因为我们师父，目前的师父肯定还是没办法比你师母父母好，你父母真的是爱你的，知道吗？有时候我磨难了，叫父母给你默默的，啊，一定要相信父母默的你加持你，啊，功德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如果你生活中遇到麻烦啊，不一定要找师父，你就找父母给你摸底，一定有用的，你相信我啊，他一定有用。就是说这个摄影对父母，父母永远在念着你，父母所有的善法都是回向给你，你说父母有没有价值？他所有的卖了拜佛都希望你好，他不可能希望你坏呀，对吧？有人讲我又在那，是不是家里父母没有超度，好像父母害了你，祖宗害了你，祖宗怎么会害你呢？啊，祖宗永远不会害你的。所以呢，你要对父母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就是说你父母对你是有恩的， 要报答。我们出家首先就是孝顺父母，我出家要超度父母，知道吗？你看三佛里面第一个孝顺父母，见智长修十善，第一个就叫孝顺父母，是吧？依部地藏讲孝顺父母，所以父母在你生命中是很重要的，他没有任何条件，他就是给你一个命啊，因为有了命以后，你才有来拜佛，他是第一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如果对父母、对师长啊，如果不孝道的话，是失义罪，失就失处啊，你的意义啊有失，只要你不起忏悔心呢，就会堕落，也堕落，对吧？他是那你心念呢就不敬了，就对父母瞧不起呀，你已经不恭敬了，也没有敬相了，就是远相、贪嗔痴相，像这样的人就有作啊，有作不敬，就是他这样的是比较危险。第二个呢，又或者又受了戒以后啊，淡落饮酒戒，就是前面讲固酒，这个是讲饮酒，饮酒就是喝酒了，就是喝酒戒啊，不起。就是饮酒戒，酒呢是我们喝酒，喝酒是我们虽然是喝酒是遮戒，我们讲前面讲菩提心呢、可以遮恶为善，这个地方喝酒呢就是这把善给遮，可以造成恶业。喝酒怎么造，怎么喝酒都不会大，但是呢让我们杀到淫妄，因为喝了酒以后胆子特别大，胆子大的话可以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情。就是说你想一想，我们什么事情不敢做的事情敢做，是吧？就坏事不敢做，敢做，就好事都孝顺父母的去做，是吧？就亲戚上都孝顺父母的做，但是呢，坏事要等胆子大才敢做，胆子不大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情不敢做，喝了酒以后就想做，你什么事情想做啊？就坏事想做，但是喝了酒以后，让你所有的恶业现行啊，杀盗淫妄都会现出来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虽然你喝了酒没做坏事，但是呢有因呢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应该忏悔。过去菩萨戒的讲这个如果饮酒者无非是无手，那说是不是说不如饮酒？菩萨戒的说了，他说手拿酒器无非是无手，这个是你想喝酒而去拿，就这样，并不是你拿了酒杯就无手了，就是你想你心里动了念头想喝酒了。他说这个从五戒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你想喝酒意没有动，你意动了还没有关系。对五戒来讲，菩萨戒是意不能动的，而五戒呢是意动了没有关系，但是呢手伸过去拿了酒杯没有离开酒，就是这样没有离开桌子都不算犯。他说离开丝毫一根线这么多，然后拿起来一点点就犯戒了。犯什么戒呢？就是犯不是重戒，是轻戒。我这个戒呢就叫过失戒，我这种过失戒呢就无非是无少，但是命没有断命没有断，无戒叫断命，没有忏悔的机会，因为他没有开缘。菩萨戒不一样，菩萨戒就是你拿起来了动了念头就有过失，但是呢立即忏悔就没有了。而无戒呢就是说一拿起杯子手就断了，无非是无少，就是或者你要就是说杀盗淫妄了，只要你犯了命就断了。菩萨戒不一样，菩萨戒它是有忏的有忏悔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受菩萨戒。第三，受了菩萨戒以后勿恶不能暂时冰苦戒，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看人家这个生病了身上有臭气，我厌恶人家病苦啊，我们一定要生欢喜心，生观想心，他是你妈妈就人生本来就是不净的，就是说这样的观想，通过观想以后要生取这个欢喜，要去赞使他，赞就是赞扬他了，就让或者给点东西或者说年轻人眯着看看老人呢，他的病苦不能因为他年老了脸皱了，皮皮口水叠在身上，然后衣服又没有洗，是吧？床上有臭味，那说他因为腰，他这个身体已经不行了，可能走路啊、洗衣服都很懒，他一个月、两个月才洗，那就一年都不洗一次被子，是吧？那这样呢，我们一进去可能就有臭味，有时候是打扫卫生，不能够厌恶了他，我们要照顾老人， 就是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的，所以要这样的一方式。我常常这样想的，就是说人家如果病了，一这个又拐一拐的到寺庙里去，我立即觉得这种观想，我你知道我会怎么想？我又一定还不如他。我常常会这样想，就是不管是瞎子脖子到庙来，我就想我有一天我可能还不如他。他今天拐着脚还到我庙里跑，可能我有一天拐脚我连店都不上了，知道？就是说我还可能不如他。你要意识到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要你很健康的时候瞧不起那些不健康的人。就是说我们对健康的要反观，自己有一天可能还不如他。所以呢，是因常常在观想，你就自然会爱护他们。然后人要多结人缘嘛，你要这样想，将来就你可能你的福报就很大啊。就是你仗势别人，别人就仗势你。过去一个人病了很痛苦啊，很痛苦的佛陀在世时啊，那个比丘很痛苦的脚啊又啊又脚，没人去照顾他。所以佛陀就听到这个佛教的事情，就跑过去去照顾他，给他身上打扫干净啊，不是。后来万难也跟后面一起打扫过来了。后来这个佛陀就在当场就问了他，你为什么病了没人来照顾你啊？反正比丘就直接说啊，他我过去不照顾别人，所以今天到这呢，我没人来照顾我啊。这些佛陀跟大家讲了一番开示，其中就是说规定我们比丘我们居士啊，学佛不能够丢去这些孤寡的老人呢不管，就是没人照顾他，我们要主动的去照顾他，就是不能够嫌弃他们。如果你看到你嫌弃的话，就得示意罪，示意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，不齐，就是说啊，善法就不会显现，那时候就会堕落，这是堕落之相啊。还让虽然没有堕落也快了，这是不敬的行为，这是有作，有作就是有生死的意思，就是这是生灭法。而优婆在优婆夷说了戒以后，戒又妻子不能随奉供养者啊，令这个困波还者，是优婆在优婆夷是一罪。就是我们看到有乞丐的人来找你要饭吃，要多少给一点点，人手过去世界人家不让困守归啊，就是说人家到你家偷东西，你一定要，你家里实在没有钱，你要拿一点有钱的东西放在让他偷走，为什么呢？不让遮空回，这是一种吉祥之相。就是说所有偷东西的人到人家的偷东西，你都要让他偷一点东西走，不要让他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知道？也就是说人家手伸出来不能让他困守而回，只要给一点给他，不然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身上具备一些零票啊，或者五毛一块钱放在包里面啊，现在乞丐都有那个二维码，也可以少一块钱五毛钱给他都可以啊。乞丐呢他也不嫌少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就给一点嘛，他也看不到。就是说乞丐也不要给多了，因为他们是成就我们布施的，如果没有乞丐也不是一个吉祥之相。就是说这一个村庄里面没有乞丐，为什么没有乞丐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乞丐？因为这个地方太坏了，知道吧？就是太坏了，连乞丐都不来，就是说不是一件好事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就是要学会布施。乞丐可能是大菩萨，知道吧？你不要想着他比我还要富，他富不是你的希望吗？我们天天希望别人家福德圆满，财富巨足，就是说那你这一回家不是假的吗？是，只有乞丐讨一点钱回家做一顿饭子应该开心，他这么辛苦的掏了一点钱，大家供养给他盖了一栋房子，那多好啊！啊，那家里回家，他说在外面乞丐穿着破破烂衣服，在外面乞丐回家去，他衣服一换，穿着西装回去，他就骗家里人，我是在外面搞副业赚钱回来了，赚了多少钱，然后明年开始做房子，家人全家人都很欢，那个生产队都表扬他，是吧？哇呢，其实呢，乞丐他也有尊严了，是吧？他也那么说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好意思啊。为什么不好意思呢？因为他有佛性啊，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，是不是？他做一顿饭子，他家里有饭子，妻子也好，儿子也好，然后家里人又不是生病，都有钱治疗，不觉得这不是我们的愿望吗？所以呢，不要怕乞丐发了财，知道吧？千万不要怕 乞丐赚点钱好辛苦的。你说你在大街上看，啊，那个脚把褥子放在里面是吧？他虽然是假的，但是他很辛苦是吧？就是你看到那个辛苦样子，你就应该给一点给他，知道吧？所以作为菩萨，这问题千万不要跟人家学，这样我们有我们的主观意识啊，不要被动，这样不要老是人家人讲人是人非，就让一跟着一起讲，就说我们有还是有一个主观意识。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，见了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长老、仙硕是吧？他说不齐尘缘礼拜问喜是优婆塞、优婆夷得是一罪。见到长者，见到比丘、比丘尼要让他先走。见到长者是吧？仙硕或者是受了戒菩萨们、老人，我们要让他在前面走，他是我们的表率、样板啊，他是我们的先导。我们要让他自己，我们在后面跟着啊，所以不能够像社会上无老无少、无前无后。我们出家人呢是有前有后、有老有少，我们有尊老爱幼的这种传统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对你们居士呢，对比丘、对比丘尼一定要尊重，对这个长者一定要恭敬啊，对先辈人呢都要恭敬，都要礼拜。但是我们礼拜的时候还是。要注意到一些影响，这样就是我们年轻人啊，不过我现在也不年轻了，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嘛，就是别人他这么小，然后在大街上走路，一个八十岁的婆婆跑去看到和尚就要拜，是不是？你一拜，但是中国人他就会说，你看年轻这么年轻，八十岁的婆婆他非常不理解，反而我升起诽谤之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最好在外面呢走路呢，就合掌问行就可以了，然后念阿弥陀问行，恭敬就是礼拜，这是龙树菩萨说的。恭敬就是你看到出家人呢，头低下来，合掌恭敬站在那个地方，等出家人走过去，这就是礼拜啊，不是也非要扒到地上去？因为中国目前现在这种思想，过去拜父母、拜祖宗，才有拜佛、拜师父。这个流传下来的，那我说现在社会上连父母都不拜了，他说这个都是以恭敬心为标准了，现在那我们在公元一世纪能入菩萨就这样讲过，是吧？就讲过恭敬就是礼拜，合掌就是礼拜，就这样见到师父合掌恭敬，低头或者低眉，都代表着对师父的一种礼拜，是吧？所以礼拜这个就是恭敬呢。恭敬，所以我们在礼拜，但是我们礼拜已经形成习惯了，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是不能礼拜的，这样比例来讲，在师父面前不能对徒弟礼拜，是吧？在佛面前不能对师父礼拜，就是我在大殿里面，大家不要在这边拜，你是拜佛，绝对不能拜我，为什么呢？师父在大殿里面佛为上，徒弟跟师父在一起师父为上，是吧？父母跟你的兄弟在一起呢，父母为上，就是不能丢去父母拜去别人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说要不就拜佛，要不就拜师父，一定要明白，不能乱拜。所以到广场上、到市场上、到外面呢合掌恭敬就是表示礼拜了，就在外面就不要礼拜，你知道吗？